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麻风，其实读起来都很难。可能呢，大家可能平时也很少去看这些经文，对啊，或者就是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来讲说我们看大麻风之后我们会看，是吧？其实我们说对大麻来讲说，其实就像刚才弟兄讲的，好像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并没有说是怎么去医治，对不对？只是说你等你好了之后，你要怎么样，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去查看，然后怎么样，要献，就是说我们在刚才弟兄读说什么摩西所定的礼，什么其实就是讲赎罪的礼，对吧？所以我现在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大麻风，它与罪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呢说。所以这些年，在国内呢，流行一句话说：“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警三遍。”但是我们看呢，说关于大麻风，在利未记当中，它整整花了怎么样，两章，来讲大麻风，如何去判断它，如何最后怎么样好了之后如何去医治，整整又怎么样，可以说是占了利未记的十分之一。我们可想而知，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对？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知道会有一些会看到一些大麻风，对不对？第一个人得大麻是谁呀？有大麻风的，那不是摩西的爷，是摩西。对啊，因为摩西不信神嘛，所以说你把伸手是吧？在怀里伸手什么大麻风，然后怎么再伸进去再出来怎么样？好了啊，刚才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六位怎么讲的是吧？摩西的姐姐，对不对？因为怎么样他们，所以说当摩西祷告之后怎么样？他好，但是他也要怎么样，离营居住七日，对不对？还有一位大麻风得医治的呢，就是什么，亚述的一个元帅，乃曼，对不对？得神医治。但是我们说呢，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怎么样，也有很多怎么样得大麻风，没有医治的。一位是谁？乌利亚王，因为怎么样，他不可以怎么样，进入圣殿怎么样？烧香的，但他情形进去，一句怎么样，就得了大麻风，然后怎么样，终生怎么样，这个灾病呢，没有离开他。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啊，也是终生。所以来讲说，其实我们说大麻风来讲说是一件什么非常可怕的，但是来讲说，很多人会纠结说，哎，那个大麻风到底是我们今天的大麻风呢？接下来，我们来从圣经这里来看，说圣经当中指的大麻风是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大麻风，以及怎么样，很多的怎么样皮肤病，不单单只是我们今天的大麻风。我不知道你们对，就是今天这种医学上的大麻风，有没有一些了解？在四川的一个叫麻风村的。就那个地方就住的全是什么？我们说现代医学定的大麻风，就是说呢，进去之后呢，都是怎么样？有的是少鼻子啊，少耳朵啊，或者少一个指头啊，因为那个传染性是很强的，所以他们一般就是跟这个正常的人的居住呢是隔着几十里远，只要换到现代医学大麻风，一般都会送到那个地方去，那真的是比较恐怖的，让你看到是比较恐怖的，比较恐怖的。所以说，我们来讲说，我们就来看看，说神为什么说把这个大麻风讲这么多，然后就是说呢，说最后呢，他就痊愈之后怎么样，也要献怎么样赎罪的礼呢？我们就今天来看。所以说，我们来看，首先呢，我想呢，从这个我们如何来判断大麻风来开始。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们如果你们有在身边，就有三个方面，对不对？生于皮下，发散开来。红肉残食，这是来判断大麻风的怎么样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标准，一个标准。首先我来讲说，我们说是身于皮下，所以说他得这个灾病，它不是我们表皮的一个问题，而是这个灾病的现象怎么样是在怎么样，我们说的真皮或者皮肉之下的，表皮之下的，表皮之下的，对不对？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 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我如果是我们从大陆出来的话呢，我想呢，我不知道在香港啊，在大陆呢，我们小学时候呢有一篇课文叫怎么样，扁鹊与怎么样蔡桓公。如果是在大陆，我们小学是有这么一篇课，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战国时期，对不对？扁鹊是我们知道是一个中国的有名名医，他去看这个见蔡桓公，第一次一见面说，哎呀，你有病呢，在肌肤，对吧？你要是很好的这个治疗就很容易。但这个蔡桓公怎么样？不以为然，他说我很好，我没什么不是啊，对不对？也看不出来，就不理。哎，然后第二次扁鹊再见他的时候，说，哎呀，你要赶紧开了，对吧？你这个病呢，是吧？已经到了什么？你的气血了。但是他还是不理。第三次再见呢，说啊，你的病已经深入你的脏腑了，这个苍还是不理。等到第四次是吧，扁鹊怎么样？一见到苍怎么样？转脸就走，说什么？你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已经没法医治了。对啊，所以过一段时间怎么样？蔡桓公怎么就暴毙而亡？对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些东西，那个表皮啊的病啊是还是比较容易治的，难治的怎么样？是深入里面的病，对啊，因为我以前我是学临床医学的，是西医，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呢，一般只要你是西的，你多多少少怎么样，你还是要学点中医的。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也开有怎么样中医的课程。中医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就是说西医有西医的，就是说诊断病人的这个病症的一个方法方式嘛。但中医也有，中医我们一般以前呢称为是八更辨证。所以八更辨证就是阴营表里虚实寒热，对吧？后来我们在实际临床的时候，我们又加了两个，称为是十更辨证，气血。其实我来讲说，我们知道在西医上来讲，我们说像皮肤病来讲说，或者我们说那个牛皮癣啊，我们叫营销病，对不对？还有很一些，我们都觉得它只是这个病，但是在中医的里面呢，它一般认为皮肤病呢，在诊断皮肤病的时候说，它不是你表皮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吧，你的气血出问题了，是你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来讲说，从这里来看，我们说从这里来看，在神在定规大麻风的时候，他不是说什么你表皮的问题，对不对？是你怎么？是你里面出了问题了，是你里面出了问题了。所以说来说，对于定规大麻风来说，你不是你表皮的，是吧？这个病灶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是深到怎么样？你的里面的皮肉之下的，其实吧，就是代表着是你的里面的。所以说来讲，就是第一个判断大麻风的说什么，它的表现不是在表象，是在里面。第二个来讲说，我们说是发散开来，对吧？在这边讲了也很多，在发散开来，在这一段诊断的过程当中，总共出现十五次。所以说来讲说，科学家这也是对诊断大麻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说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扩散，那么 OK， 你是洁净的。但是一旦扩散，那么你就不洁净了。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部位，而是怎么样？它会是扩散的。这些年，我觉得对于我们人来讲，我记得以前人一般是什么谈这个癌症啊，一说到癌症怎么样，就很恐慌，对不对？很害怕。其实来讲说，我觉得有时候说癌症，很多时候它不单单是说人要面对的是一种怎么样无法医治的死亡。更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是在癌症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那种痛苦，那种疼痛。因为癌症的扩散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说为什么很多时候癌症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治，能够根治的癌症怎么样非常的少，更多是吧，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所以说一般来讲说，论到癌症的时候，一般他就看你什么，你是五年，就是一年存活率、两年存活率、三年存活率、五年存活率，只要你能五年存活率，这个就存活了 ，OK， 你算是痊愈了。哪怕后面你再犯呢，啊，他只要五年，他就算是你痊愈了，他有个五年存活率，就是你癌症的。所以来说，但是呢，就是因为癌症它也是一样，它就是当你一得之后呢，它那个癌细胞呢会随着你的血液或者你的淋巴系统，就淋巴液扩散到你整个全身，最后就导致什么，你整个身体都被这个癌细胞怎么侵蚀，然后造成什么各样的疼痛。 所以来讲说，这就来讲说，这是一个扩散性，扩散性。所以来讲说，对于定规这个，你是不是有大麻风，是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什么？就是怎么样？它有没有扩散？它有没有扩散？如果有扩散，那么它就是大麻风，就是大麻风。好，第三个，我们说来诊断这个，大麻风呢，就是什么？红瘀肉，对，又叫红肉，对不对？但是呢，有些的，中文的版本呢，它翻译成什么？就是称为什么？是生的赤肉，生的赤肉。其实来讲，我想大家也见过了，有时候你手会怎么样？割破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红肉就出来，或者你是伤口比较这个深的话，对不对？或者它有一些新的肉怎么样整出来，指的就是这种红肉，这是红肉。为什么刚才这在这个地方呢来讲说，等指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又被称为什么？是蚕食的大麻风。就跟在刚才我跟大家就是讲过，就是说现代医学上定为大麻风，就是说就是那些人就是感染了怎么样麻风病毒，然后这些病毒呢，它会侵蚀怎么样人的怎么样感觉神经系统，感觉神经系统，就是那些人怎么样，他这个感觉神经系统是就会怎么就会逐渐去消失。为什么说我说他有会掉鼻子，或者什么掉手指或者怎么样？就是当他的这些，因为他的感觉神经系统怎么样消失之后，然后他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不是很好了。也侵蚀一下，所以说当他那个就像说你这个手割破了，他是没感觉的，他不知道他手就是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对，当你没有疼痛的感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东西被感染，他也是没感觉，没有疼痛嘛，他也是没有感觉的。对，免疫系统也破坏了，所以很容易怎么，就我们说的说为什么，就说在大麻风那个村里面会你会见到什么，有的人怎么样鼻子没了，耳朵没了，或者他这一碰到一受伤之后一感染，他就会不断的扩大，并且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也破坏，自身的这种的感觉系统，就是末梢神经系统也破坏之后呢，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肢体怎么样就会出现残缺。当然呢，我们来讲说，像这类的病呢，现代医学这种大麻风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法，所以为什么要把他们隔离？就是说呢，因为那个传染性也是很强，然后隔离之后，就是说哈，说不好的话，就是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自生自灭。能够唯一去帮助他们的，就是有一些志愿者回到他们的，就是看他们这些牲口怎么样，有了这些牲口了，对吧？用一些消毒药水怎么样，帮他们去消毒，不要让他们这个继续怎么样感染。如果你不管它的话，真的是一个指头烂掉了，如果你不去消毒不去管它的话呢，它会整个怎么不断的怎么样，你这一个手没了，胳膊没了，是吧？就没了。为什么我们说在这里在讲说它又是怎么样蚕食的大麻风，就像生蚕怎么样吃东西呢，它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身体就给你蚕食掉了。说患了那个病人也是，如果你不去处理他的话，他的肉身怎么就像这样一点一点一点怎么样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来讲说，对于第三个判断标准，说是在上面简单是很明显，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一出现怎么样红肉，就定为不洁净，只要一看见红肉就定为不洁净。这是我们说的，说但是说为什么我一看见红肉就定为不洁净呢？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怎么说？因为你这个生命是出现了破口，是出现了破口，所以才定为不洁净。当然我们说呢，对于大麻风最让我们说来讲也是比较可怜，是吧？就是说一得了大麻风，当然现代医学大麻风，对不对？肯定是隔离了。但我们说有些的皮肤病呢，它并不是那种我们说呢是传染性的，像我们说，牛皮癣，医学名叫这个凝消病，就是身上脱皮，对不对？呀，是很痒的那种，很难过的。但是来讲说呢，说一得到大麻风呢，就是给他们定位说，就要什么，他们叫 离开怎么样人群，然后怎么样独居营外。并且假如怎么样你偶尔你要是就是要出去嘛，你还要出去嘛，碰见怎么样一些正常人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撕裂衣服，怎么样蓬头灰面，然后捂上嘴巴大声的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其实我们想想，其实这对一个大麻风的一个病人来讲说，这是一个何等的怎么样一种的一种摧残。他们不仅仅要经历怎么样肉身上的这样的摧残，在情感意识上怎么样也一样，对不对？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能够跟他们的妻子，不能够跟他们的父母儿女在一起，他们要怎么样远离人群，他们完全成为一个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的说完全被怎么样隔绝之外，都不是边缘化了，是完全是被隔绝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一点怎么样与正常人这样的社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前说真的是这个大麻风，真的得大麻风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回来说如此的可怕，但是圣经讲这么多，对不对？它跟罪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什么说神要用大麻风，对不对？或者说呢，与来解释或者来解告诉人说罪的一些的可怕性。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我们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对吧？罪，对不对？有一个也有一些的特征，对不对？罪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是吧？罪不单单是怎么样，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对吧，我们总有罪是吧，是什么，是你内在的生命怎么样出现了问题。对吧，我们时常我们会说怎么样，我做了什么，我说了什么，会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往往我们不会再进一步去思考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为什么怎么样要这么做，是什么导致我这么说，什么导致我这么做。其实很多时候现在人都说说你要有一个行动怎么样，首先你怎么你先要有那个想法嘛，等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怎么样，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做出来。那我时常以前跟在教会有跟弟兄姊妹说啊，觉得有人觉得呀，你看今天在大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些年抓了很多贪官，对不对？哎呀，说哎呀，你看家伙贪这么多，如果是我要是在他那个位置上怎么样，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啊。是因为啥？因为你没到那个位置上，如果你到那个位置上，可能比他怎么样还厉害，对不对？可能你也有那个想法，只是什么没有那个环境，没那个机会。其实我们说的说能够这样做是什么，是你内在的生命出现了问题。那有人说的是比较好的，说不是我犯罪，我成了一个罪人，但是因为怎么样，我是一个罪人，我才会犯罪。其实他更注重的什么，是你内在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会关注我们很多外在东西，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而我们没有去注意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说的嘛，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所以他就说人需要救赎，人没有办法怎么样从这个自我之中最终怎么样出来的，人一定怎么样是需要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救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会说是吧，主啊，求主怎么样，你的灵怎么样来光照我，对不对？大卫的诗篇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也在祷告说是吧，求主怎么样，你来鉴察我，看我的内心里面怎么样有哪些怎么样是不义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根本，就它一个根本。所以神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大麻说，就是说神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你这个东西啊不是 不要单单只是去看表面的东西，你更重要的是看怎么样里面的东西，你里面的东西，你更应该看重什么？是你内在的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些才是会影响你外在的怎么样体现出来的。也就像雅各书中说，我有信心，你有行为，你用什么来去见证你的信心呢？我用我的行为来见证的信心，就是说我的行为什么是我内在的嘛，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流出，对吧？耶稣有什么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不对？我们凭着果子怎么来去怎么分辨这树，对不对？其实我们说果子就是你所带出来这些外在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树呢，其实就是你内在的一个本质。如果你本质里面是有罪的，你自然不会结出这样的好果子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说要让我们能够去看到，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联系的。为什么神用大麻风？是吧？说第一个，它跟罪有一个怎么样共通的地方，就是说是深于皮下，是你内在的东西，不单单怎么只是表皮的东西，而是你内在的东西。这是指我们说看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说扩散发散开来，扩散，我们说罪呢，它是有什么呀扩散性的，扩散性的，对吧？保罗也是在罗马书当中不是就也看到说人呢怎么样，不仅他自己他如此去，就罗马书底下说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其实也是一种扩散。但是我们也更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师兄说，一个人如果你说一个谎言，那么的话怎么样，你就要用怎么样10个谎言怎么样去圆这一个谎言，那要去圆这个10个谎言怎么样，你要说100个谎言。现在就说这是给我们说是罪是有扩散性的，一个罪会扩散成怎么样多个罪，一个小罪或扩散成怎么样一个大罪。要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大卫王，对吧？虽然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他怎么样不是也是一样吗？本来怎么样做的就不对，看上别人的老婆，对吧？还把人家给怎么样就说是发生这种关系，形成这种的一种的奸情，但是为了掩盖这种奸情，他后来怎么样把人家的丈夫乌利亚怎么样设计怎么样给杀了。所以其实我们能说这个罪啊，真的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扩散性。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就这一次啊，或者是偶尔一次啊，或者一点啊，但就因为这偶尔一次或者一点的嘛，就深深的嘛这个罪怎么就缠着了你，成为怎么样你的一个捆绑，和你的一个捆绑。所以说来讲说，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有一股话叫，有一句话叫怎么样，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实有时候我说有人有的时候怎么偶尔就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能够软弱怎么样，会影响很大的，会影响很大。我想大卫王他如何如此的软去怎么样去敬畏神，对不对？虽然说也是他软弱嘛，对不对？睡到日头平息不够谨慎，当时那个时候怎么样，他的元帅还在外面怎么样带兵打仗，他在宫里面怎么样睡到日头平息，然后什么醒来无事怎么样游走于怎么样宫殿之上怎么样四处游荡，然后怎么样出现这个问题。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谨慎。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让飞鸟在我们头上飞过，但是绝对不可以让飞鸟在你头上坐卧，对不对？我们可能会有一时我们一些不灵的这样的思想或者想法在我们心中或者脑海中怎么样闪过，但是绝对不可以让这个东西怎么样在你的里面怎么样生根发芽，是吧？那样的话就会生出怎么样罪来。因为我们是人，我 我们依然会面临着怎么样各样的诱惑，我们也会面临什么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很多时候的不易，我们可能会被引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醒。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说什么基督徒怎么样啊，这个用那个中国那句什么共产的话叫怎么样，叫早请示晚汇报，对吧？我们跟主呢是什么？早祷告怎么样？晚也要祷告。早祷告怎么样？把一天的嘛交在神的手中，对不对？晚祷告什么？临时祷告什么？求神来光照我们，看我们今天有哪些怎么样不合神心意的，求神来光照，认罪悔改，不要把这些事情怎么样拖下去。不要把这件事情拖下去，因为什么？因为罪的这样的扩散性是很厉害的。当你如果你真的是你不够去谨慎的话呢，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很无息无声的嘛就扩散开了。其实就像怎么样，我们说就像这个大那个医学上大麻风那个一样，接下来它就慢慢怎么样使你对罪的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灵敏度怎么样减低。哎，觉得哎，你看我今天做一个事情好像也没有事情啊，对吧？上帝也没有管我，别人也没有看见啊， OK 没问题，对不对？可能明天怎么样就继续，然后怎么办，一点一点一点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呢也说在这一块希望弟兄怎么样，真的我们要谨慎，不要以为说哎呀偶尔一次，哎呀这只是一个怎么样小的罪，对不对？而不去谨慎，然后怎么样就会任意他看来。所以我们要讲说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看今天的社会也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可能在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些年龄这些阿姨们叔叔阿姨们可能在你们那个年轻那个时代，有些的我们可能认为是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到今天很多人怎么很正常嘛，就是人怎么样对罪就是这种不好的东西就慢慢怎么样就麻木了。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对罪怎么是越来越敏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什么？这个东西怎么是会破坏他与神的关系，这个东西怎么是会破坏怎么样他的生命的，所以说他会对罪怎么样越来越敏感，不愿意怎么样去停留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来讲说，这是我们看的，就是说第二个方面说罪是会扩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让那个罪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去扩散开来。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说我们要去堵住那个破口，因为那个破口一开怎么样会扩散，就像那个水库的堤坝一样，有一个小口，那个水你不去管它，那个水会越冲那个破口越大，最后怎么样整个怎么样会溃烂。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破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破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同心合意去祷告去堵住这样的破口，不能让这个东西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去扩散。所以这是我们说看到罪的怎么样第二个是一个可怕性。我们看罪的怎么样第三个一个可怕性怎么样，就是什么蚕食。对啊，这些刚才讲的，对不对？你的这个肉身会怎么样一点点到，其实罪其实也是一样，蚕食生蚕的蚕就是吃一点一点的吃，就是说那种，因为我们知道，你看生蚕吃那个生叶呀，对不对？你刚才你看吧，你这过一会儿怎么办？你看哎，怎么少了一片儿？这少了一块儿，你在那一直看的好像这个很慢，对不对？那你过一会儿怎么办？哎，其实我们说呢，说罪对人的生命的破坏、蚕食，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你不会因为怎么样你犯一次小错或者什么呢，你的生命会感觉会什么，但是如果你不去理他的话呢，你的生命就会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怎么样就被吃掉了。 那可能呢，当你犯这，当你得罪神，当你做一些神不喜的时候呢，可能你还刚开始就只觉得，哎呀，好像不平安，对不对？哎呀，过了也没理会，然后呢，自己在不断还没有警醒，没有去怎么样去处理，然后任意它发展，可能后面呢就没有喜乐了，对不对？其实很多人说呢，说最终之乐，最终没有乐的，对不对？你最终过后能够很痛苦的，没有乐的，对不对？哎，可能喜乐就没了，再慢慢可能怎么样？你的爱心怎么样也逐渐去冷淡了。然后你对这些怎么样不义，对罪当怎么样越来越没怎么样，没有敏感度了，就更不要说怎么样你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和你对神圣灵在你内心当中那个说话那个聆听了，这些怎么样逐渐都没有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说，当人去犯罪的时候，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去警醒，我们不去对付的话，他会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一点一点一点怎么样就给你吞噬掉了。你可能怎么样你都没有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哦，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来讲说，很多人不信主说，哦，好像就应该怎么样，太阳就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对不对？我每天就应该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而却忽略了怎么样神的恩典。其实在这个，其实在呢，对罪一样，当你人长时间怎么样生活在这样的罪中的时候，怎么慢慢你对罪越来越敏感度，然后怎么就适应了怎么这样罪中的生活，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就应该这个样。接着他已经把你的生命怎么样，可能已经快吃没了，可以快你的生命吃没了。所以说来讲说，我们就说来讲说，我们一定要去要意识到说。罪是一定会去吞噬我们的生命的。那其实我们不管是就是今天世代上，不管是我们说是社会上的，还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在教会当中的，对吧？其实很多我们说当论到罪的时候，它不是说是怎么样一次怎么样就那个就怎么样了，而是那些罪怎么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积累，然后怎么样你怎么样也是一样。你所犯的罪怎么也是一点点不断的后来过大，然后怎么样在社会上怎么当然就是被抓了，进监狱了，对不对？而在教会里面可能怎么样你真的就与神隔绝了。因为其实在你说真的是在国内，我以前认识一些弟兄呢，以前都是在教会是蛮热心或者是很服侍多年的一些弟兄，最后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一些罪的问题，小罪没有注意，最后那个罪呢不断的去扩大，然后教会呢也没有很快及时去处理，最后怎么？最后导致个，我知道有个弟兄是吧，很多年已经是杳无音信了，因为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在教会待了，因为他因为那些事情怎么样，教会都知道了嘛。也知道明白，后来就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当人在去犯罪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还有周围的弟兄姊妹没有怎么样及时的去提醒他，去帮助他，去劝勉他，去把他有这个转回来，他任意的发展变成这样一个，就整个我们来说，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他因为他的现在肉身生命还在哈，我们不知道神后面会怎么去带领他，是不是能够重新的回来。但从目前我所了解到的、知道的情况，真的是这个弟兄就真的是不见了。因为他也不会跟怎么样其他人怎么样有任何的联系，就教会的认识其他人有任何联系。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就论到说第四个副啊，就是处境的问题，就是处境。说因为罪是会破坏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等你得了大麻风之后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离开所有的人群，怎么样到另外去，对不对？不能够与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怎么样在一起，对，遇到人怎么样，你都要怎么样远远的怎么样避开。所以我们来讲说，这也可能是怎么样当时亚当和夏娃怎么样没有想到的，对不对？我们说 当夏娃一犯罪，对不对？引诱着怎么样？亚当也吃了果子之后，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夫妻不和，是不是？在没有吃果子之前，亚当说夏娃什么？哎呀，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啊，啊，多么亲密啊！然后一犯罪之后，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就不会吃，是吧？把责任怎么样，全部推到怎么样，夏娃身上。夏娃呢，也紧接着就把责任什么，全部推到怎么样，蛇的身上。这我们说呢，这罪怎么？第一个贷款就是什么，会让人与人关系怎么产生不和，对不对？更使亚当夏娃没有想到是怎么样，他的两个儿子。对不对？该隐和亚伯，最后怎么样？该隐把亚伯给杀了。为什么杀？对啊，就是因为神悦纳该隐的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嘛。其实我们来说，就是神，就是他悦纳，就如果从亚伯讲说，神悦纳我的，不悦纳你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这是神的事情啊。神愿意悦纳我的，不愿意悦纳你的。但是我们说呢，该隐怎么样，并不这么想，对，而是把什么所有的怒气怎么样，都怎么样归咎到怎么样，他的弟弟亚伯的身上。就是说，今天如果是用我们今天人来讲，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和理解，对吧？亲哥哥把亲弟弟，就因为这一点点的事情，把弟弟给杀了，对不对？就像我们讲说，我这段时间我在佛龙康的时候，我们带那些学生查那个也是查《创世纪》嘛，就是看到什么，就是那个约瑟那个哥哥们把约瑟给卖了。其实我们真的说，真的是我们觉得用今天真的是很，哥哥们怎么能那么的狠心哈？把弟弟给卖了，这个呢是哥哥呢怎么能够狠心怎么样把弟弟给杀了。其实我们来讲说，这个都是怎么样，可能就是他们说亚当和夏娃这些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说罪会带来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对啊，夫妻的不和怎么样，兄弟的这样的心残，骨肉心残。对，所以我们来讲说，罪真的是来讲说会破坏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时候来讲说，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今天到教会了都好了，不，到教会了我们才真正的认识到怎么样，人为什么不和，人为什么不和。但是呢，在教会有好处，就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不和，我们认识到我们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合一。因为呢，我们要同心合意嘛，去去除掉怎么样这些的问题嘛。以前我在三星探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我们关系非常的好，我们是2008年四川地震认识的。然后因为我老家是山西的嘛，所以但是我服侍呢，我的教会是在四川。所以呢，那个回家探亲呢，就会到太原，然后去看这位弟兄，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见证，然后他当时他带了一个人，就给人传福音传了很多次了，然后呢，后来有一次呢，就带这个人呢去到教会去，真是不凑巧，那天呢，教会的这个有几个同工呢发生一些争执。因为他跟里面说，哎呀，真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之间真的是彼此信仰很好的，然后怎么样去了之后怎么样，哎，那几个弟兄怎么样发生争执，在那吵半天，当然也没吵出什么结果，啊，就后来就散会了，就走了。后来我这个弟兄就非常的担心，说，哎呀，说这个人肯定不会信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前面跟人讲的嘛，说，哎呀，教会人真的是很好哈。我这是今天第一次去教会呢，就遇见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很奇妙，什么？这个人怎么后来怎么，反而信主了？他 他说就看着你们的草，然后怎么样，你草案子不管怎么草哈，但是怎么样说没有闹分裂，而是什么还在一个教会，还在一起怎么样去做工。你知道吗？因着这个我一定要来教会，因为那个人他是在社会上是有些就是做生意干什么，他说在社会上要是社会上的人哈，就是像草这种人在一个公司或者什么草上这样哈，早就分道扬镳了。但是你们什么草上那样怎么样还不分，真的很好。当然我们说那草当然是不好的了，对不对？对的，应该教会应该合一嘛。但是我们说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血气，有很多东西，所以呢，教会依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的矛盾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神在最后科西玛尼祷告的时候，也是要我们什么？能够去怎么样？去合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来到教会，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来到教会看是在一群怎么样圣人之间，错了。我们来到教会是在一群怎么样罪人之间，只是说这一群罪人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这一群罪人什么？他们知道怎么样，他们是罪人，他们知道怎么样，他们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反过来说，罪真的是会破坏这样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去不断的起来什么去堵住那个破口，不断的怎么样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去查想什么，把我们生命的那个破口怎么样给堵住。因为怎么样，因为它会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失，因为它会蚕食我们的生命，它会怎么样也会让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的这样的关系怎么样破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返回来再看，对不对？大麻风是如何的怎么样这样的恐怖，对不对？通过来看，罪也是如此的恐怖。所以在这一方面，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怎么样警醒，能够警醒，不要让罪在你的身上停留。有了罪怎么样赶紧怎么样认罪悔改，因为耶稣借着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对不对？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他必定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说神来给我们的开的道路，就像史弟兄在前说好像没有看到这种医治，对不对？其实说当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成为圣徒之后，我们依然会犯罪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了的道路什么？就是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求怜悯求医治，因为耶稣才是我们忠心慈悲的什么大祭司，因为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软弱，对不对？就像希伯来说什么，他也经历了各样的试探，但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能够成我们忠心慈悲的大祭司，因为他能够了解我们人的软弱，因为他也所有东西都经历过。他不是人的祭司，那人的祭司怎么样是会犯罪的，但他是怎么样不会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这就怎么变得不管怎么样有任何的问题回到神的面前，神有足够的爱，有足够的怜悯，需要怎么样是你回到神的面前，他一直在那等待，神的脸一直没有转，转的什么是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脸犯罪一转回来的话，你会发现什么？ 神一直在怎么样注视着你，一直在怎么样关爱着你。真的是愿神祝福我们在这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真的是时刻有一颗警醒的心，对吧？不要让那个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丝的停留，有问题尽快解决，对吧？不要让他怎么样，一个小罪成了一个大罪，对吧？一个罪怎么样成了多的罪？愿神祝福我们大家。